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是一个容易跟别人比较的人吗？我是，我从小呢就喜欢比较，我的学业成绩没有我的哥哥妹妹杰出，我在许多方面呢都觉得很自卑，所以当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就觉得自惭形秽哦，觉得我自己呢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但是自从我认识耶稣之后，我的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当我们知道自己本身有神所赐的恩赐，我们无需去跟他人比较，我们也专心地去寻求神给我们的呼召，那么我们也可以每一天呢，真的是学习单单地以神为乐，这并不容易啊。我们追求什么才会觉得快乐呢？这些快乐能否持续下去？能否存到永恒呢？那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又有那么多的挑战和困难呢？如果在经历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以神为乐，那么这将是多么蒙福的人生。或许从圣经的许多这些使徒的例子，他们如何在艰难时期仍然靠着主度过，并且以神为乐，才是我们能够去寻求真理的力量和恩典哦。深愿在这一年呢，神帮助我们都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并且是能够以神为乐，我们不再拿自己和别人比较，而是单单的看自己合乎中道，并且呢是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现在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你心所渴望，经文在诗篇第37篇第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诗篇第37篇第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诗篇第37篇第4节，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你心所渴望。我们与神的关系应该比任何其他的关系、活动、财产更能带给我们喜乐与满足。圣经鼓励我们要在主里面喜乐，在神和所有讨他欢心的事物上找到我们最大的欢愉。我们如何能在神所喜悦的事物上得到欢愉呢？只有当我们肯花时间与神相处，我们会开始喜爱神所爱的事物。当我们花时间与神亲密地在一起，并且愿意让神向我们指出我们的真实境况时，我们看事情的眼光会像神看事情的眼光一样。当我们调整自己转向神，我们内心的渴望会开始像神的渴望一样。当我们祷告，我们会发现自己越来越会照着神的心意求。神心中最关心的事物也是我们心中最重要的事物。在祷告中， 我们第一个恳求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了神的名被高举，以及他的国度被拓展。我们是否曾经要求神赐我们心之所望，但是却没有先寻求了解他的心呢？神把这必要的祷告事项放置在每位祷告者的心中，我们要寻求他心中的优先事物，让那些事物在我们心中居首位。这个优先的祷告避免我们为一己之私祈祷。当我们在主里找到喜乐，才会看到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物。我们会看重天父所看重的东西。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教导我学习什么是真正的以你为乐，让我所求所想都越来能够越贴近你的心意。恳求你调整我的眼光，保守我的心思，在你里面得到那真正的满足的喜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生命和灵粮堂的我心颂扬。
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脚前，单单寻求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雅阁出版社出版、高登·史密斯牧师所写、刘思杰姐妹翻译的《呼召与勇气》。听到这样的书名，是否会想到我们就是要有勇气勇敢地踏上宣教士之路，或者是全时间投入教会的服事呢？不，这本书呢谈的不是这个部分哦，而是我们要清楚知道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心意。每一个人上帝都给予恩赐和才干，我们要怎么忠于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些恩赐，能够一生服侍神，这才是这本书的主旨哦。并且他也鼓励我们一定要有安息，有平衡。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四章，如同给主做的第三个部分。除了卓越和真理以外，也必须考虑另外一项德性。保罗写给提摩太和提多的信上，屡次要求他们做到殷勤，尤其在提摩太后书的最高潮，保罗更敦促提摩太要尽力传道，坚守这份使命。殷勤就需要坚持，保罗要求提摩太坚守这份工作，不论得时不得时，并且用百般的忍耐。殷勤就是指用一种看重和委身的态度投入工作，不论是否能得到肯定，都毫不动摇。我们之所以做这份工作，就是因为这是该做的事。此外，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后面提到另外一个要点，也与殷勤有关。保罗要求提摩太尽你的职分，可见殷切也需要彻底。苦干实干的功夫是无法取代的。我越来越相信，没有哪个工作会是容易的。运动员要能在竞争中取胜，他必须下功夫，即使他原本就有极大的特长和本领。而这些苦功夫大部分发生在舞台背后，例如日复一日严格的体能操练，这是球迷所看不到的。同样的，音乐家要能功成名就，也必须持续的彻底苦练，而这段苦功夫本身却很难得到肯定和报偿。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每个人身上。行政人员都知道，有些工作是一定要做的，不管其他人是否会注意到，是否在乎。所以一定要秉持着讲究细节的态度，否则就不算是用心投入工作。我们一定要学习享受完成工作的成就感，对工作本身的品质感到满足，而不以他人的感激和肯定为满足的标准。工作不会有轻松的捷径，所以要避免抄小路的心态或避重就轻。我并非认为应该钻牛角尖的拼命在细节上打转，而是强调要委身坚持该做的工作，以看重和殷勤迫切的原则，直到彻底完成为止。不过，请勿将殷勤努力与忙乱过劳混为一谈。许多人为了工作和自认为不得不做的事情而精疲力竭，永远无法满足，如同完美主义者一般。梅顿就说，这些人的劳碌只是狂乱焦躁的工作，这些忙乱的活动并非治疗懒惰的妙方。很讽刺的是，我们若是因为忙乱的活动而精疲力竭，就表示我们不但做了自己的工作，也包办了其他人的工作。那么我们自然无法以看重殷勤和恩慈的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当然，在生命和工作中，有些时候真的不得不处在急迫的压力之下。 运动选手奋力准备参加比赛，大学教授在学期末必须交出学生成绩单，生意人得熬夜准备特别促销活动。不过，若是常态性的过着这样的生活，就该知道某些地方出了问题。生活和工作很可能只反映出空洞的忙碌，而非真正的殷勤。再来看到要持守工作的真谛，并实现自己的召命，我们一定要存着慷慨之心。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六节提醒读者，由于基督的工作，我们不再按着今生肉体的观念将其他人归类，而是要视众人为新造的人。每个人都有希望与潜能，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与重要性。基于这个信念，保罗便坚持我们要为他人而活，愿意慷慨服侍人。慷慨的服侍与精打细算的服侍完全不同。精打细算的服侍会考虑成本与回报，付出与收获。慷慨的服侍是白白的付出，单纯为了他人而有所给予，甚至不求答谢，只是白白付出，存心慷慨。西蒙威伊就说过，真正的服侍像充饥解渴一样，是发自天性，随时随地的，而且像昨日的饮食一般，事后绝不复记忆。其实我们所服侍的对象就是其他人，我们为了回应基督的爱而服侍他，也奉主的名服侍众人，因此能够白白的付出给家人、亲友、教会会友及世上众人。很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将自己的工作，不论何种形态，当作是为神做的，而非为其他人做的。虽然工作可以换得酬劳，让我们赖以为生，但工作并不需要精打细算。或许我在公立学校教书谋生，但我可以自我定位为奉基督的名服侍班上的孩子，也慷慨与同事合作共处。我们一定要小心，切莫对于付出的服侍精打细算，因为慷慨的服侍绝非为了得到附加或间接的好处，或者赢得别人的拥护、合作或忠诚，并且慷慨的服侍能使服侍的对象得到力量。错误的服侍形态使对方产生依赖，而发自爱心的真实服侍却能使对方长大成熟、勇敢站立，最后也能开始付出，秉持相辅相成的精神彼此对待。真正的服侍必然包含付出和获得。医院护理人员会发现自己为病人服务的同时也成为受惠者，因此他就能够敞开心胸。这里必须加上一项重要的条件，神不会赐我们每方面的才干和恩赐，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会蒙召去满足每个对我们提出要求的人。帕尔曼就提到，神爱每个世人，但我并未蒙召成为每个世人认识并体会神大爱的管道。每个人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拥有超凡的能力或耐力。此外，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先顺序和轻重缓急。有时候，我对其他人的慷慨大方，却会阻碍我真心陪伴妻儿，减少对他们慷慨付出的能力。没有哪个人能够随时随地都对每个人慷慨付出，因为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很有限的。一个人如果要满足每个人的需要，或者为了埋首世间的工作而牺牲了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例如与另一半和孩子的关系，这种人就算做到了慷慨，也是偏差的慷慨。我们很容易会落入陷阱，为了对别人的服务周到而忽略了自己的家庭，但这样的慷慨想扮演的却是超越神呼召的角色和工作，而往往内心的动机则是期望得到肯定和赞扬。所做的工作与蒙受的呼召未必直接相关，神并未呼召我们去做实际生活与人际脉络中不可能达到的工作。每当我们被工作消磨得精疲力竭，或者为忙乱的活动而烦躁时，就应该要先抽身退后一步，以祈祷的心灵省察自己的呼召，澄清神究竟要我们此时此地秉持慷慨之心做什么工作，扮演什么角色。 一个人力量耗尽，情感枯竭之时，或者烦躁不耐，疲惫困顿，灰心失望之际，绝对无法善尽自己的照命。真实的服侍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学习断然拒绝的艺术，并且认清自己的优先顺序和有限性。卓越、真理、殷勤、慷慨，四者都是使工作愉快、满足人心的要件，能让工作成为神所赐的礼物。这四个要件也显出我们决心善尽职分，如同给主做的。这四个要件都可以带来生命，但也都会可能带来死亡。如果被当作追求的终极目标，就会产生弊病，使工作如地狱一般的丑恶。追求卓越可能成为完美主义的重担，压迫自己也压迫共事的人。追求真理也可能形成狭隘偏执，抱持着偏差又浅薄的热切，只顾追求片面而漠视全面的真理。追求殷勤也可能只落得忙乱投入各种工作，工作过度而身心俱疲，不但无法服侍人群，反而成为自己和众人的负担。错误的慷慨则会使我们投入过多的工作，虽然渴望付出更多，却不知自己的付出有何目的或焦点，因为欠缺应有的节制。要如何追求这四个要素，才能借此带来生命？哪些原则能帮助我们不落入其弊病之中呢？平衡是不可忽略的原则，而平衡则需要来自整全和谐的生活。我们不但要工作，也要休闲；要祈祷，也要工作；要敬拜，也要服侍。请谨记，工作绝对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我们绝对不只是工作的人。我们的确有工作要完成，但我们不只是工作的人，工作也绝对无法代表我们生命的总和和全貌。工作当然很重要，却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我们必须清楚自己生命中还有人际关系的层面，知道自己扮演着配偶、父母、亲友等角色，需要在群体之中生活，付出爱心。要能如此做到，生活中就一定要有清楚界定的安息和更新方式。古希伯来人严格奉行安息日的规定，作为休息的日子。这个日子让他们的整个生活能有方向，尤其是工作也变得更具意义。安息日就是每周一次的提醒，让他们记得自己终极的身份并不包裹在层层工作之中，因为他们是属神的。希伯来人遵守安息日的规条，借此确认自己维生的工作其实就是主耶和华关照他们基本需求的途径。借着遵守安息日的律例，他们也奉行一个重要的观点：终究而言，供应一切的就是主耶和华。安息日同时也是一种途径，让他们体会到自己需要休息，回归原点，享受神的创造和人己的关系。我自己就是透过固定的休假安息，才能够不把工作视为重担。每星期有六天，我身上承担着神的工作，但我并不必每星期的每一天都承担着这份重担。因此安息日使我们有正确的眼界。在都市化的社会中，医疗工作人士、牧者、警务人员等人在星期天也需要工作，所以更需要把安息原则推行在每个人身上。不论大家是否都以同一天为安息日，安息日不仅是休息的日子，更重要的是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得到身心的调剂，借着敬拜、休闲、祈祷、团契，以神为乐，也以他所造的万事万物，如家人、亲友等为乐。其实我们不该视安息日为休息的日子而已，否则就是以消极的态度界定这个日子，只想到当天要停止工作。安息日里的休息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也蒙召要享有这份安息，如同蒙召去工作一样。而正因为我们爱神爱人，所以我们也享受安息日之乐。此外，每天也可以，或许也是应该，包含一段安息的时间，让自己安静下来。有些人安排晨间的时段，有些人则安排在中午时间离开工作地点， 找个安静的教堂，让自己安静默想几分钟。不论是每星期抽出一天，或者每天安静几分钟，两者都可以让我们暂时抽离自己的工作，也重新找到工作的定位。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和你一起读了这本书是《呼召与勇气》，来听这一首《在你呼召之地》。
温柔的主旋律，我的心主是你，主赐下的平安，拥抱我的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
除了殷勤、慷慨，还有我们需要追求真理以及卓越之外呢，作者提醒我们呢，一定要平衡，而且一定要有安息，不要工作过度了，一定要找时间好好的休息，并且敬拜神哦。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使我心感到真爱，在你呼召之地。